弟兄姐妹，我们下面继续学习由陆光牧师所著《系统神学》第23题，关于小脚除掉长线的应有的正确解释。关于小脚除掉长线的应有的正确解释，看了以下一文就可以透彻的明白。关于除掉长线的翻译的进一步的研讨，补充修订了本文第二段和增补更多怀注原文。但以理书八章十一节、十一章三十一节、十二章十一节三处提到了除掉长线给君的翻译。所谓长线给君的翻译，希伯来原文只是一个字塔密迪。本会圣经注释解释说，这一个字在旧约圣经中用了103次，经常用作副词和形容词，它的意思是长长的、连续的，或长长的、连续的，可用于各种概念，诸如常常痛苦，诗篇38篇17节，常常盼望，诗篇71篇14节，常常惹我，以赛亚书65章3节等等。它也经常和圣所中的礼仪连在一起，形容修饰不同特色的常规礼仪祭祀，诸如常设饼，民数记4章7节，经常点着的灯，出埃及记27章20节，祭坛上常常烧着的火，利未记6章13节，每天早晚所献的燔祭，民数记28章3到6节，每天早晚常焚献的馨香，出埃及记30章7到8节。在但以理书8章11节，这个字用作形容词，而且前面又有定冠词，还有它是独立的，后面没有跟着一个名词，表明这里的长长的应理解作主词的名词用，或者它后面要加一个名词。在塔勒木指犹太人的经典著作中，如此处一样单独使用时，往往表示长线的祭。英文版的译者之所以加上了献祭一词，显然是相信此预言的主语是长线的翻祭。 SDA 本会圣经注释第四卷842页。威廉米勒尔和早期福音运动的传道人和信徒，由于不明白到2300日圣所就必洁净中的圣所是指天上的圣所，更不明白旧约祭司在地上圣所中的祭礼从事是新约大祭司基督在天上真圣所中所进行的一切救赎工作的预表，因此认为这里的长长的是指着异教罗马国说的。撒旦曾借着异教罗马国逼迫基督的教会。小脚除掉长线的英文翻译为每日的，是指罗马教皇除掉了、取代了异教罗马国的势力，就如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七节预言中所指出的。但这样的解释不但不确切，而且还有两大困难。一，按历史来说，罗马国并不是被罗马教皇除掉的。事实上，罗马国是从公元351年起，渐渐被许多蛮族王国入侵割据，而最后于公元476年被荷如来蛮族的领袖所废除，分割成十个王国而灭亡的。罗马教皇却是在公元538年拔除十角十国中的三角，和如来、汪达尔、东格特三国后而兴起的。但以理书七章八节、24节。因此，罗马国肯定不是被罗马教皇所除掉的。二，还有一大困难。按预言来说，但以理书八章的小角不但是指罗马教皇说的，而同时也是指罗马帝国说的。讲得具体一点，关于八章小脚的兴起部分的预言已完全应验在罗马帝国身上。关于八章小脚抵挡上帝、迫害圣民、践踏圣所、除掉圣所中祭礼从祀的活动的预言已同时应验在罗马帝国和罗马教廷的身上，而关于八章小脚最后结局的预言却将应验在罗马教廷身上。 这样一来，以上的解释就变成小脚除掉小脚了，明显不符合预言中小脚除掉长线的原意。因此后来本会的传道人中却日渐有更多人转而接受宗教改革家中的观点，认为这里的长长的是和圣所连在一起的，也就是和圣所的祭祀礼仪连在一起的，应是指圣所中长线的祭祀礼仪说的。因此在中文圣经但以理书中有五次将此字译为长线的，但以理书八章十一节、十二节、十三节、十一章三十一节、十二章十一节。民数记中至少有十七次译为长线的，民数记四章十六节、二十八章三节、六节、十节、十五节、二十四节、三十一节。二十九章六节、十一节、十六节、十九节、二十二节、二十五节、三十一节、三十四节、三十八节。圣所中常献的祭祀礼仪，有每日早晚献的燔祭、素祭、点祭，每日不断的赎罪祭，早晚焚献的香和常献的陈设饼等。都是特别预表新约大祭司基督在天上真圣所中所为我们进行的赎罪和中保代求等等工作说的。约翰一书十二章一到二节，希伯来书四章十四到十六节，七章二十五节，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五节、五十一到五十六节，十四章十六到十八节。小脚除掉长线的祭祀礼仪，首先是指罗马帝国逼迫基督教会，禁止信徒信仰基督和唱诗祷告聚会崇拜达二三百年之久。接着更是指罗马教皇离道背教，迫害圣徒长达一千二百年之久，废除了我们的大祭司和中保基督在天上圣所中为信徒所进行的一切赎罪、代求和救赎的工作。这种更完美的解释后来被本会中绝大多数的传道人和信徒所接受，以致在华人教会中几乎都不知道第一种解释，而只知道第二种解释。本人过去也是这样，经过对比研究，我也感到这后一种解释更为清楚有力，更容易使人理解接受。我也已在书中对此解释做了较详细的阐述，但以上两种解释在早期本会传道人和信徒中却曾引起很大的辩论。其实这两种不同的解释都不是属于什么大的原则性问题，不需要为此激烈争论，可以同时存在，允许人独立思考，选择接受他自己认为是更好的解释。当时所以会引起这样的争论，主要是因为有人误解了怀艾伦早期著作中的一段话，起因是由于福音信徒中，特别是第一日的福音信徒中，有一些传道人利用对除掉长线的预言做出新的解释时，一次又一次试图改变过去对2300年预言时期的正确计算法，想要为基督复临定出新的日期，造成了许多混乱。因此怀师母对那些试图改变预言时期计算法，要为基督复临定出新日期的做法深表反对，于是在早期著作中说了以下一段话，我将前后有关联的几句话也引露出来，可有助于我们正确理解他的话。我看到那1843年的图表乃是出于上帝圣手的指引，而且它不应被篡改，其他的数字正是他所要的。他的圣手曾经遮盖其中数字的一个错误，以致没有人能看出这错误，直到他的手不再遮盖它为止。那时我看到关于但以理书八章十二节长线的英文作每日的问题，看明燔祭乃是人的智慧所加添的字，不属于本文，而且主将此段经文的正确讲法赐给那些宣讲审判的时候到了的人。 在1844年之前，大家团结一致的时候，几乎全体信徒都对呈现的有正确的看法。但在1844年以后的混乱中，有人接受了其他的看法，结果就是黑暗和混乱。自从1844年以来，时间再没有作为信心的试验，而且以后也再不作为试验。主指示我，第三位天使的信息必须传开，并传给主的分散的儿女，但这信息不可以时间为根据。我看到有些人因一再宣讲一定的时间而引起了一种虚幻的兴奋。早期著作中文本35-36页。可见怀师母在此反对的主要是那些借着解释呈现的力图提出新的预言年代而制造混乱的人，因他已从主和圣经中得到明确的启示。1844年是预言中最后的定期，以后不会再有年代的启示了。至于对呈现的究竟应做怎样的解释，他并未从主得到过任何启示。况且怀师母写早期著作时，那时本会还没有对呈现的解释出现两派的争论，但这时那些监狱士经常引用这一段话批评新的解释观点是错误的。坚持新解释观点的人不服气，认为他们的解释更加完美，并且不会因此而引起预言解释上的混乱和黑暗。因双方对预言的解释在总的观点上是完全一致的，于是两种看法之间产生了激烈的争论。在此情况下，怀师母不得不对此问题做出表态。根据怀祖托管委员会档案 Q 和 A4 D4 上面提到，1910年怀师母写了两篇通讯给我们正在为此问题热烈争论的弟兄，并禁止他们引用他的著作去支持他们的辩论，因为他说，在所辩论的这一问题上，我从来没有得到过什么指示，并且我看无需为此问题争论。转引自警告180页。这两篇通讯已被刊印在怀著信息选粹第一册164-168页上。我现在摘译及其中的几段话。在第一篇文稿中提到，我有些话必须对东部和西部、南部和北部我的弟兄们说。在现在这样激烈的争论中，我要求不要引用我的著述作为主要争辩中解决问题的方法。我恳求 HIG 长老和其他我们的领导弟兄，大都是坚持老的解释观点的，不要引用我的著作来支持他们对每日的中文译为长线的观点。已经显示在我面前，这不是一个必须的重要的问题。我蒙指示，我们的弟兄们正在犯一个错误，夸大了他们对此问题不同看法的重要性。我不能同意引用我的任何著述来解决这争论。这每日的中文翻译为长线的真实意义并不是一个试验性的问题。我现在要求我的传道的弟兄们，在他们有关每日的中文翻译为长线的问题的争论中，不要引用我的著作，因为在所辩论的这一问题上，我从来没有得到过什么指示，并且我看无需为此问题争论。我们圣公的仇敌欢喜雀跃，能利用一个次要的题目转移我们弟兄们的思想，偏离我们本应特别关心的信息中的那些重大问题。因这不是一个试验性的问题，我恳求我的弟兄们不要让仇敌获胜，而使这问题成为现在这样争论的情况。1910年11号文稿信息选粹第一册164页。该档案上继续提到，大约在1910年稍后时间，丹尼尔牧师在怀牧师指怀师母的儿子和奎斯勒牧师陪同下，带着早期著作中这一段话去见怀师母，试图从他得到一些信息，关于在他脑中的想法，为了能解决有关每日的中文译为长线的问题。 我从丹尼尔牧师写给另一牧师的信中有关这次会见的记录中引录如下。当我们带着有关但以理书8章9到14节每日的不同的争论点，包括那些为老的观点辩论的人所宣称的早期著作英文74页中文36页上面支持了他们观点的那一段话，去见怀士牧师。我首先读了怀姐妹所写的早期著作上的那一段话，接着我将我们传道人所用以解释丹以理启示录预言的年代图表展示给他看。我请他注意圣所的图示以及其上2300年时期的图表，然后我问他能否回忆起关于这个问题他所得到的指示。当我这样问他时，他开始告诉我们有一些在1844年运动中的领导人怎样力图寻找2300年时期的新终点，试图为主来制定新的日期，这在那些复令运动的人中造成了混乱。他说在这样的混乱中，主已指示他那过去以来已经持有并指明的有关1844年的时期是正确的，并且以后必不再有另外的时期，也必不再有另外的有关时间的信息。于是我问他有关每日的中文为长线的军天象，或译为天军军旅，除掉每日的中文为长线的，有否得到什么启示。他回答说意象中并没有得到这些小角特点的解释，只是提到时期部分，并且他也没有对预言中这些特点做出解释。这次访问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毫无保留的、自由的、清楚的讲到了2300年的时期问题，但关于预言的其余部分他静默不语，不做解释，引自警告180到181页。但可惜当时总会会长丹尼尔牧师仍未能谦卑接受上述怀师母在通讯中的严肃劝告，在访问怀师母后继续过分卷入关于每日的中文译为长线的问题的争论，甚至想要修改以前本会出版的主的仆人所著的预言书籍中对此问题的解释，显然引起了坚持老的解释观点的同工们的强烈不满。更由于他为此而忽略了城市中的更重要的布道工作，因此遭到怀师母的责备。当然怀师母劝责的话也是针对其他所有在此问题上仍然热衷于争论的坚持两种不同解释观点的人，如怀师母在当时另一篇书信的文稿中所说，写给我的传道的弟兄们，亲爱的同工们，我有些话必须对所有在有关但以理书八章每日的中文长线的意义上极力的坚持主张他们观点的人说，这不是构成试验性的问题，并且从一开始就这样形成的这种激烈争论是很不幸的，混乱已经造成我们某些弟兄的思想已被转离了有重大意义的考虑，就是本来应该更多考虑主已经指示我们的在现今城市里应当完成的工作，这使我们工作的大仇敌感到欢喜。所赐给我的亮光是在这个问题上增多争辩将一事无成，让我们不要再来辩论这些事，而应当讨论一些重大的事。我们有重大的工作在我们面前，我们没有一点时间忽略这些重要的工作完成，让我们大家现在联合一致，在清楚亮光的重要的系统真理上共同努力传扬。1910年62号信件信息选粹第一册167页。如以上怀师母自己所说，关于小脚除掉每日的长线的问题，他从来没有从主得到过什么指示，他也没有在著作中对但以理书八章小角的活动做过逐点解释。 但是在善恶之中第三章关于罗马教在中古黑暗时代中的被盗活动所提到的一些情况，却可以作为我们以上对小角被盗活动解释的参考。华埃伦说，在罗马教开始掌权的时候，也就是黑暗时代的开始，他的势力越增强，而黑暗也就越行加深，人的信仰便从那真的基础基督转移到罗马教皇身上了。一般人为要求得赦免和永久的救恩，就不再信赖上帝的儿子，却代之以仰望教皇和他权威的代表人神父与主教了。他们受教说，教皇是他们地上的中保，若不借着他，无人能到上帝面前，而且对他们他是代表上帝，所以人人必须绝对的服从，人若偏离了他的命令，就足以使最严厉的刑罚临到自己的身上和灵魂，因此众人的心便远离了上帝。善恶之争41-42页。他们受教认为，非但要仰望教皇为罪人的中保，同时也要靠自己的行为赎罪，长途跋涉去朝拜圣地，刻苦修行敬拜圣物，以及建造教堂神龛祭坛，并捐献巨款给教会，这些事以及诸如此类行为是要用来平息上帝的愤怒或获得他恩宠的。他们把上帝看作凡人一样，以为他会因琐事而震怒，并可用礼物或苦行来和解的。同上42页。黑暗似乎越来越深沉了，拜偶像之风也越发普遍，信徒们竟在偶像面前点燃灯烛向他祈祷，罗马教建立死去的圣徒为人代求，和崇拜真女玛利亚教条的根基，又虚构一种荒诞不经之说，那就是他所提倡的特赦的道理。他应许说，凡参加教皇军役的人，或去消灭那些反对他属灵的至上权威的人，他们过去、现在以及将来的罪都可全部赦免，借着捐款给教会，他们也能脱罪自由。同上43-45页。我们还可引入怀师母的丈夫怀牧师的有关小角将圣所践踏预言的解释。怀雅各接受了科罗西欧1846年关于将圣所践踏的解释。那么我们说，天上的圣所与上帝的圣子在同样的情形下被踏在脚下，在相同的方式中，天上真教会也已被践踏。引者注：但以理书8-12-13节中文圣经中的军旅和天象是同一个字，也可翻译为天象。那些凡弃绝上帝儿子的，就已经将他踏在脚下，当然也已经将他的圣所践踏在脚下了。教皇已经公然宣称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而这权柄是单单属于基督的。一般人也以受教去仰望坐在他殿里的大罪人，或如保罗所说的，坐在上帝的殿里自称是上帝的那人，代之以去仰望坐在父上帝右边在天上圣所中的耶稣，这样就转离了那唯一能赦罪并赐人永生的耶稣，并在赐予教皇这些称号如最神圣的主，他们就把上帝的儿子踏在脚下了。又在称罗马为永久的城和圣城时，已经将永生上帝的诚意和天上的圣所践踏了。那仰望在真圣所中的耶稣为得赦罪和永生的天上真教会，也和他们神圣的主及其圣所一样被践踏在脚下了。1851年1月份评论和通讯28-29页 SDA 圣经注释第四卷解释但以理预言的历史沿革第五大段，五个世纪以来对每日的长限的之解释64-65页。关于小角除掉长限的预言，本会美国联合大学神学系主任浩斯牧师提到， 在以色列人预表性的圣所祭祀礼仪中，有以下几件事都是属于长线的：日线的燔祭、日线的香、长线的陈设饼、长线的束祭。郝斯牧师说，在千千万万的人面前，罗马天主教已经影响了基督中保的职位和他在天上长线的祭，却以人做中保，献上了弥撒祭，叫人向童女玛利亚祈祷，把赎罪礼、忏悔礼等等的仪节来放在上帝和人心的中间，推翻上帝和人中间唯一的中保，提摩太前书二章五节。所以预言形容这种大胆自高的态度，便直说他是除掉长线的祭，践踏大军的圣所，意思就是耶稣在天上圣所中全部的中保职务都被这种权力取而代之了。但我们不要误会了这种意思，必须知道他这种举动也不过是只能在人的思想和行为上好像是推翻了基督，但在实际上这是自然是办不到的，也是不能有的。其实这也不过是好像想改变节期和律法一样，其实上帝的节期和律法是改不了的。转引自但以理书之研究146页。父权，关于小脚除掉长线的原文字义和正确解释，王静之老师在他所写的但以理书八章解释中，关于但以理书八章11节中所说的，并且他小脚自高自大，以为高居天上之君，除掉长线给君的燔祭，毁坏君的圣所。他谬解说，其中除掉一词按希伯来原文有举起、除掉、取出等意义，他错误地认为此句应当翻译为从他阳性小脚罗马国长，他说长是指罗马异教被举起，以致造成了有些信徒和传道人在解经上的混乱。对此问题，我早已在2016年就在他的书上看到了，但他后面又解释小脚教皇除掉长是指小脚罗马教皇除掉罗马异教，福林运动时代误解为罗马教皇除掉异教罗马国，见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4-8节。但他更谬解为小脚教皇连根拔除信奉罗马异教的三个脚，和如来、汪达尔、东哥特。其实这三国不是信奉罗马异教的，是信奉基督教雅里安派的。可见他的解释也是前后矛盾、思想混乱的。首先我必须指出，小脚除掉长线的除掉在希伯来原文中的意思为除掉、去掉、移开、拿开、开除，根本没有举起之意。举起和上述原文的含义是有矛盾的，和但以理书八章十一节经文中的上下句的含义也是有矛盾的。我家中有一本希伯来文圣经，其中有希伯来文和英文的逐字含义对译和逐句含义对译，都译为除掉、去掉等译。我家中的几本有名的英文圣经也都同样如此翻译，如最有名的英文钦定本圣经、美国标准修订本和新国际版本也都做了相似翻译。此外家中还有几本不同版本的中文圣经也都翻译为除掉之意。在怀艾伦还在世时，1914年本会总会出版的家庭读经手册中就已将本节经文做了正确解释。小脚教皇除掉长线的祭是指教皇小脚从众信徒的心中除掉了大祭司和中保基督在天上圣所中为我们所做的赎罪和代求的工作，如罗马天主教要信徒定期向神父告解认罪，并接受神父的赦罪，也要向圣母玛利亚祷告，求玛利亚在天父面前为他们代求，就可更蒙悦纳。神父也要向大主教告解认罪，大主教也要向自称是最大的祭司教皇告解认罪， 而且以上解释也已成了本会传统的正确解释，已几乎为全教会所接受。但想不到本会以上正确解释却被王敬之老师在十几年前就已暗中删改为小脚拔出了三个脚，也就是何如来、王达尔、东格特三个国。他在家庭读经手册中自己删改的原话是这样说的：那拦阻教皇抬头的是历史上长期作用的邪教势力。但以理书七章八节说，后长起的小脚，先前的脚中有三脚在这脚前连根被他拔出来。历史验证了这话，被除掉的长是508年到538年被消灭的三个脚。其实这三个王国并不是信奉罗马异教的，而是属于信奉基督教的亚里安派。像他这样独自一人提出的奇怪解释，比福音运动时代的老解释小脚除掉异教罗马国更离谱更错谬，提撒罗尼迦后书二章三到八节。又如1914年本会总会出版的家庭读经手册中说，第七号是在福音大功完成恩门关闭后才开始吹响的，但在第七位天使正要或即将吹号发生的那些日子里，上帝的奥秘成全了，正如上帝传给他仆人众先知的佳音。启示录十章七节修订本注释：上帝的奥秘就是福音，以弗所书三章三到六节，加拉太书一章十一到十二节。因此当第七号即将吹响时，福音就要结束，终局将要来到。但以理书十二章一节的大艰难时期、末了的奇灾和启示录十六章中所说的哈米基多顿大战，都要在第七位天使开始吹号发生时发生，却也被他在翻译时暗中做了删改，上述原文不见了，却被他暗中伪造了一段资料，说第七号是1844年吹响的。因此中国本会的传道人和信徒都至少被蒙骗了十几年，甚至仍继续被蒙骗。我自己也被蒙骗多年，一直认为家庭读经手册也有以上两个缺点，采用了福音运动时代已过时的老的解释。直到去年2019年约四月份，我在网络上找到了怀艾伦还在世时1914年出版的英文家庭读经手册内容，同时在网络上也发现了王敬之弟兄所翻译的中文家庭读经手册的内容。在首页上写着说，本书由本会先贤合著于1914年，再版应该为出版于1888年。此书在近一个世纪以来帮助了数百万人学习圣经真理，它几乎是几代人学习圣经的必读之选，其涵盖了圣经中将近4000个问题，它共分为18篇、201个主题、近4000个问题解答。他对所有问题的答案都原原本本的来源于圣经本身，你将因阅读这本书而迅速的对学习圣经有惊人的体验，甚至着迷。翻译王敬之。经过查看对比之后，我吃惊的发现他在暗中篡改了英文版家庭读经手册的内容，自称为翻译，怎么可以随意增删篡改书中的内容呢？他以后2002年想要出版时又更改此书名为圣经研究入门，自称编译王敬之。书中内容和上述家庭读经手册内容几乎完全相同，也在暗中做了同样篡改，而且他在2019年下半年又重新出版了此本书圣经研究入门。我发现王老师在解释但以理书八章时引用了不少原文希伯来文的英文读音，并说明他们的阴性和阳性，似乎他很精通原文，其实他是在按私意谬解原文，将八章小脚错误地翻译成阳性的小脚和阴性的小脚。 又将从四角中的一角长出的一个小角谬解成从四分中的一分长出一个小角。我曾在神学院中读过一年新约原文希腊文，也曾在神学院读过一年旧约原文希伯来文。我熟悉希伯来文的文法和解经原则。据我所知，他并没有在神学院中学习过希伯来文，那么他怎么知道原文希伯来文的英文读音和他们的阴性和阳性呢？这是他从一本中文书上看来的。正巧我也有这本书，这本书的名称是《圣经原文字汇中文汇编》。这本书的最后第三部分是旧约希伯来文字汇集经文汇编，其中可以看到旧约圣经中某些字或词的希伯来文和英文读音，并注明他们的阴性或阳性。但这本书的严重缺点是没有对列出的希伯来文的字或词的含义加以解释，只是将所有包含此字或词的中文译文章节汇编在一起，也没有指出中文意义是否完全正确或有差错。因此这本书并不能真正帮我们明白旧约圣经的原文字义，这也是造成王老师犯错误的原因之一。说除掉一词，按希伯来原文有举起、除掉、取出等意义。他将四角之中有一角长出一个小角谬解为从四分中的一分长出一个小角，可能是受到马斯威博士所著《上帝顾念你》上册但以理的信息中的错误解释的影响。我在《但以理研究与默想》一书中已对此做了详细解释，引录如下。第二点，小角兴起的情形，预言中说四角之中有一角长出一小角，但以理书八章九节。在此有一个问题需要澄清一下，有一本解释预言的书《上帝顾念你》上面认为本节的原意应该是指四分之中有一分出来一小角，也就是说小角是从四分之一出来的。其实这种看法是没有根据的。该书提出的理由是，在希伯来文《但以理书》八章八节、九节中的角是阴性，而风可以是阳性，也可以是阴性，在音译本中的其中之一，其中的代名词它们为阳性，这意思是说，其所代表的名词必定是风而不是角。其实，在希伯来文中，角并不单是用阴性代名词来代表的，也同时可用阳性代名词来代表的，如同风一样。例如在八章十一节论到长出来的小角阴性时，原文中就明显用了阳性代名词，它自高自大。另外在但以理书七章八节和二十四、二十五节中也明显用阳性代名词它们代表实角，用它代表小角，如经文中是这样说的，我正观看这些角，见其中又长起一个小角，他必制服三王，他必向至高者说夸大的话。再说，在所有英文圣经或中文圣经各版本中，也从来没有将小角翻译成是从四分中的一分出来的。如果硬要将小角改译成从四分中的一分一个方向出来，那么就等于将小角和公山羊头上的四角完全分开脱离关系了。那么小角究竟生在什么上面呢？这是不符合意象表号中的含义的。因此中文圣经现有的翻译的意思是正确的，四角之中有一角长出一小角。四角之中有一角是指马其顿希腊国，也就是原来亚历山大希腊帝国的本土。罗马帝国的兴起并取代希腊而统治天下，正是从公元前168年或146年征服马其顿希腊国之后而开始的，这也就是从这一角上长出一个小角罗马国的意思。 应当指出的，怀艾伦所特别推荐的乌利亚·史密斯所著的《但以理启示录的预言》一书中就是这样解释的。世界通史上提到，公元前168年在皮德纳附近进行的唯一一大战中，马其顿王国灭亡了，罗马人在希腊重新划定各城邦的疆界，第二卷上册441-442页。古代罗马史上也提到，168年6月22日在这里发生了结束马其顿王国的一场著名的战斗。在摧毁了马其顿以后，罗马急剧地改变了对希腊，特别是对希腊化各国的政策。尽管希腊在名义上仍然是自由的，但实际上它却失去了独立的残余。科瓦略夫著385-386页。因此公元前168年可被看为是罗马帝国政治兴起，取代马其顿希腊国而统治天下的一年。也有人认为公元前146年才是罗马取代希腊而统治天下的一年，这是因为公元前149年马其顿爆发了反罗马斗争，但是斗争没有成功，马其顿失去自治地位，列为罗马行省，按为148年。一年之后，中希腊和南希腊又爆发以阿喀亚联盟为中心的反罗马斗争。世界通史上古部分305页。公元前146年，科林斯被彻底破坏，烧得精光，希腊各城市完全丧失了自己的独立，归罗马所属马其顿行省的当局管辖。世界通史第二卷上册443页。因此古代世界史就做了这样一句总结，从纪元前146年起，希腊的历史被包括到罗马的历史里面去，206页。这也就是从四国之中有一角长出一个小角的意思。古代世界史206页。从上面关于小角的解释中也可看到，小角原文是阴性，但预言中也用阳性的它来称呼小角，因此在预言中小角有时有阴性和阳性，并不是如王老师所错误解释的用阳性的小角代表罗马国，用阴性的小角代表罗马教皇。他所以这样错误解释的目的是为了传扬他的奇怪观点。小角罗马帝国举起长指罗马异教，小角罗马教皇除掉长指罗马异教的三个角。其实本会众所周知，但以理书七章小角是单指罗马教皇，但以理书八章小角同时指罗马帝国和罗马教皇。讲的具体一点，关于八章小角兴起情况的预言都已完全应验在罗马帝国的身上，关于小角的不法活动既已应验在罗马帝国身上，也已应验在罗马教会和教皇身上，关于小角的结局将应验在罗马教廷身上，关于八章中小角的预言都已完全奇妙地应验在罗马帝国和继承他的罗马教廷身上。详见但以理书研究与默想中的详细解释。